要。
这个可以放这里吗？好吗？好像刚才那样差不多。是，大家都有这一张纸哈。这个冲突演变的过程，只要不行就算了，我尽量少移动。还有没有 copy 啊？没有了。哦，对不起，假如是夫妇的，可不可以就 要一份好了？啊，对不起了，啊 ，OK。这个冲突啊，我们今天早上讲过，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通常冲突呢，容易看见的都是一些表层的原因啊，容易看见的都是一些静音啊，但是呢，冲突往往有一些原因啊，很远的啊原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原生的家庭啊，因为原生的家庭对我们的塑造是一生之久。比如说还有什么原因啊，很远的原因啊，啊，我们今天早上看到是一些比较明显的原因哈，这个冲突这个表呢是大家在这你们的讲义上面看见哈，是有一个过程啊，那我把这个过程呢是这样子来分啊，第一呢就是差异，我们今天早上讲了很多差异哈，差异呢也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刺激哈，当你不同意我的时候哈，是一种刺激啊，当别人接受你的意见不接受我的意见的时候是一种刺激啊，这个是一种外在的外来的一种刺激啊，这个差异呢会引起啊张力啊，张力呢会引起冲突，冲突呢会带来关系的破裂啊。但是不是当然这么简单哈，所以我括弧下面呢要解释一下，就是差异一定会有的了。我们今天早上说一定会有啊，世上没有两个啊一模一样的人啊，这个，但是问题什么呢？问题是你如何去看这个差异，这个才是关键。你要听得懂啊，不是有差异，不是差异本身不是问题，是你如何去看这个差异。所以我这里说是一种思想观念啊，你如何去看这个差异啊？你跟你的先生个性很不一样 ，OK， 是不一样，这个一时也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如何看待这个差异呢？这个差异到底有多严重，对你有多少的影响啊？这个重要了，这个会影响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差异啊。我等一下用例子啊，再用例子，是你怎么看这个差异啊，结果会影响你里面的心态感情，心态感情啊，然后呢这个心态感情呢你如何去处理啊？所以你看到很多贱嘴啊，这些贱嘴呢其实都是说我们啊可以有可能对差异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对张力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就会影响你是否会有冲突了。所以冲突呢在我这本书的定义呢不等于差异，甚至不等于张力，是等于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差异变成张力，而张力啊，张力是内在的，别人也许看不到啊，但是是你里面的心态，是你里面的感情，这个东西呢爆发出来成为言语行动外在化的时候呢，那个才是冲突，那个才是冲突。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分呢？因为呢其实 你如何看差异，你如何处理张力呢，都会影响这个问题会不会化成变成严重成升级成言语行动的这种的冲突。那假如冲突呢处理不好呢，就会关系就会破裂哈。那在我这本书呢，我有一章特别详细的讲这里哈。那这里是有一个表哈，我因为在电脑上面还没有时间把它画得出来哈，因为我还不会哈，你们中间这个电脑专家就没有这个困难了哈。我在这里呢有一个表哈，是把可能有的选择哈而带来的这种升级我就画出来哈。不过先讲这个打横的，我举一个例哈，举一个例，比如说圣经里面这个约瑟啊，约瑟跟他的哥哥是不是有很深的矛盾，很深的矛盾啊？那他们矛盾到一个地步呢啊，后来关系破裂，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是吗？有没有人没有听过的？那我们先讲一讲这个他的哥哥吧，好不好？他哥哥约瑟跟哥哥的差异在哪里？是引发后来的冲突，他们的差异在哪里？父亲对他们对待就不一样是吗？特别疼爱这个小弟弟约瑟、okay、甚至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做彩衣给他穿是吗？这个偏心偏到出面了哈，所以做父母要很小心哈。你有几个儿女呢？这个假如偏心的话呢，这个儿女之间的关系啊，很多时候会出现问题哈。所以你要你的儿女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呢，就要留心啊自己怎么对待他们哈，不要偏心。约瑟的例子很清楚看见哈，看见。那哥哥呢？他们怎么去看这个差异呢？假如你读圣经啊，圣经用一些词非常的明显，创世纪37章啊，创世纪37章第4节，谁帮我们念一下？创世纪第4章啊，37章第4节。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好，这里说约瑟的哥哥怎么样？见啊，这个见字很重要哈。见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差异，你怎么去看啊？一个人的眼光啊，看一样事物啊，很重要，因为这个会影响他里面的情绪，他里面的情绪。他们见 ，OK。那你说这个很客观的事嘛，地学爸爸是比较疼爱这个小弟哈，那你还难道会看不见吗？难道还装作看不见吗？不是的哈，我们所有的看见多多少少都有主观的成分哈，客观的事实是一回事，但是我主观的哈这个看法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当他看见他们看见父亲偏心的时候，就怎么样？里面有一种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啊？恨啊，这个就是张力了，是一种心态感情是在里面的。我想大概约瑟看不到，对吗？假如约瑟看到，他还会这么笨啊？后面还会哦做了梦，然后又告诉哥哥啊？那约瑟就是一个小孩子嘛啊？他就是对人的这些的反应啊，没有那么敏锐啊，没有那么敏锐。那哥哥不单止哈、啊，这个这里说他恨约瑟，这个后来约瑟讲了他的梦以后呢，啊，这个你看一看啊，11节，谁帮我们念一下？11节。好，约瑟他的哥哥嫉妒啊，怀恨啊，这些都是在里面的啊，在里面。其实呢，有时候里面的东西在外面也可以看得到的。通常是怎么表露出来啊？身体的语言是吧？ 假如你不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也许你就错过了，就看不到了啊，就好像月色一样看不到，所以还是很天真的。然后哥哥去放羊啊，他就爸爸叫他去看看哥哥平安不平安。其实那个时候哥哥的恨跟嫉妒呢，这种的情绪已经在里面呢，好像火烧到一个地步啊，或者好像一个炸弹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这一趟呢，爆发出来。所以到了十九节，哥哥们远远的看见约瑟来了，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怎么样，同谋要害他，害死他。彼此说什么？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啊！你看这里有说，然后有做啊，就是已经外在化了。嫉妒跟恨在里面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呢假如那个时候没有处理呢，就外在化啊，就变成一种的行动啊，同谋要害死他。结果这个关系破裂，这个故事后面大家都清楚了啊。这个后来把弟弟卖掉，没有害死，但是把他卖掉。那这个过程就是这里了哈，我们看见这个差异，这个刺激啊，哥哥这样看，所以带来嫉妒、怀恨，结果呢，就出来以后呢，就在讲话方面、在行动方面啊，对月蛇的这一种的处理，结果就关系破裂了，就完蛋了哈。然后我们来看看约瑟又怎么样处理呢？哈，约瑟怎么处理？我们看看第45章。45章呢是约瑟他已经做了宰相，埃及的宰相啊。那终于呢跟哥哥相认啊，哥哥相认。这个第3节啊，其实从第二节到这个第9节啊，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第二节到第九节，也许这样吧，我们弟兄来念第二节，姐妹来念第三节啊，下午容易睡觉，呵呵，活动活动。弟兄先来，他就
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族人都听见。
约瑟对他弟兄，这一段圣经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这个我们就用这一段圣经试试看，也用同一个的这个冲突演变的过程来看一看哈。其实呢我们的起点呢就是这个冲突已经发生了，这个关系已经破裂了啊，已经破裂了。但是呢假如你能够在每一个这里的关卡里面去调整呢，其实呢神迹就发生了哈，就是奇妙的事就会发生。约瑟啊，我们看见在这里，第一啊，这个第二节他放声大哭啊，他里面你觉得他这个大哭里面是什么感受？他是进到约瑟的这种的当时的情况里面，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啊？ 被受伤。 OK， 他曾经受伤，里面有痛是吗？难过。 OK， 你觉得他里面有没有恨？会不会有？圣经没说啊，那没说呢，我们只可以看后面来猜猜他有没有恨哈。这个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哈，我是约瑟。”哇，他哥哥很惊讶了，糟糕哈！原来当年哈，我们以为可以除掉的这个眼中钉啊，现在就近在眼前了哈，怎么办呢？这个。然后他说啊，你特别注意哈，约瑟有没有忘记过去的一段历史？其实他没有，你怎么知道呢？对了，他就是我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啊，历史不能更改的，历史不能更改，也不需要更改啊。去处理冲突呢，不需要说啊我忘记了过去啊，或者说我改变了历史。啊，我饶恕了你啊，我这个冲突化解了。其实不需要的，约瑟这里历史还是历史，承认我就是你从前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个约瑟啊。但是呢，下面你就觉得有一点奇怪了，是不是啊？他反而怎么样安慰他们？你们不要自忧自恨。他知道他们一定会自忧自恨，所以他叫他们，你们不要自忧自恨。为什么呢？啊？他说你看约瑟在这里呢，其实他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他是怎么样看法，这个很重要啊。第八节这里说什么？这样看来，这样看来啊，这句话很重要，不要忽视这样的一句话啊。历史你怎么大家都知道哈，所有的历史书呢都不是完全客观的，这个写历史的人一定有他解读历史的一个角度的，所有的历史是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啊讲世界大战啊有这么多书出现哈、啊？这个就是客观的事实是一件事，但是主观的角度又是另外一回事，又是另外一回事。约瑟在这里说：“这样看来，意思就是说我根据我来看啊，根据我来看，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就是因为他这样看呢、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你对所发生的刺激、所发生的事，你怎么样看？这个看这个很重要，就会引起你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啊，他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啊，哎呀，他看到啊，有神的手在背后带领这件事情哈。啊，结果一件坏事反而他看成是怎么样美事啊，一个的难处，一个的冲突，一个的破坏啊，反而在神的手中啊，因着约瑟肯信靠神啊，肯啊依赖神，结果把它变成一种的祝福，变成一种的祝福啊。他说这样看来，或者说按我看呢、啊、猜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神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因为他有这一种的看法，结果呢？你觉得他里面还有没有恨呢？猜啊哈！我相信没有了，我相信没有了。他能够饶恕他们，他能够饶恕他们。其实后来到了五十章，十七年以后，他的哥哥们呢还不相信约瑟真的饶恕了他们，他们自己不能饶恕自己啊，因为那个时候爸爸死了，那哥哥们以为约瑟这一趟爸爸以前是看在爸爸的份上，现在爸爸死了，约瑟一定啊一定会啊就是报复啊，一定会啊把我们赶走，或者一定会啊不会再这样子善待我们，以前是看在爸爸份上，现在爸爸不在了。反倒约瑟怎么样？约瑟哭了。我在想约瑟为什么哭？约瑟心里面很难过，就到今天你们还不信任我。你要知道一个关系的建立呢，信任很重要的啊，信任很重要。假如没有信任的话，这个关系很脆弱，很脆弱。所以约瑟呢哭了。 就是继续跟他们说，是的，你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啊，神转化了啊你们所做的啊，神比人还高，神比人啊还大，还有能力啊，人的软弱神甚至可以利用人的软弱把它转成一个祝福，转成一个祝福。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再忧愁了，我会继续的照顾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们看见约瑟因为这样看，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情，结果呢心态感情上面他是有难过，但是没有恨，没有想报复啊，也没有生气啊，没有怒气啊，啊，因为有这种心态感情，所以出来的言语是怎么样？是安慰的言语啊，出来的行动是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啊，以德报怨。然后本来破裂的关系现在怎么样？重建了，重建啊。我们看到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呢，哈，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们用慢镜头来分析啊，就是说，其实啊，人与人之间差异无法避免。我们今天早上啊，就已经有了啊这个一点的冲突，是不是啊？有一些问题都不能解决啊。那我知道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答复哈、啊，有机会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呢，其实无论什么差异啊。这个在建立人际关系上面呢，啊，我们是可以用一个过程的，用一个过程哈、啊。那我现在呢，就想每一步呢，跟大家就是用放大镜啊，来分析一下，分析一下，啊，来帮助啊我们自己在每一个步骤上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做对的选择啊。今天早上就说我们可以这个冲突呢。是有一个过程，而且呢冲突会升级的，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有一个差异哈、啊，反正差异都是很平常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有差异就没事，有些人呢这个差异会令到他有很多的张力呢啊？那有些人有张力但是没有爆发出来，结果自己化解了，有些人张力呢就变成言语行动啊。那有些人有言语行动但是后来也化解了，但是有些人的言语行动就弄到关系破裂。所以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特别基督徒啊，我们有这个选择的能力啊，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就在乎我们怎么去选择，在乎我们怎么去选择。所以这个表格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啊、怎么去看差异，这个思想观念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这个所有的历史啊，客观历史都有主观的角度去解读的，去解读哈、啊。那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这个主观解读呢？你觉得啊？我们看上面哈、啊，上面这些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解读呢？试试看，想一想。你可以用约瑟的例子，可以用你自己生活的例子，看事的角度，那会有什么角度呢？
从什么角度？从个人角
度，从别人角度。OK， 是不是很多种可能性？很多种可能性啊。好，就是角度的问题。从神的角度呢，好像约瑟一样呢，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呢？自己的角度也有很多啊。你觉得你自己的角度有时候会受什么因素影响？感情 ，OK， 偏见、经验，我们的背景很多了，是不是？还有一个是价值观，会不会？价值观会影响我们怎么去解读我们自己的所见到的东西啊？我举个例。我大家也许都看过狄然女士的这个看过她的书啊，也许听过她讲到，她已经去世了哈，几年了。那在她一本书里面呢， 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说他跟他的儿子媳妇哈、啊、住在夏威夷，住在夏威夷。那他媳妇呢是白人啊，是一个老美。那这个老外哈、啊，我们中国人总是叫别人是外面的，外面的啊。那来到美国还是说人家外国人啊？这些外国人啊，其实这个我们才是外国人。Anyway， 这个他说他跟他的儿媳。儿子媳妇一家一起住，那相处非常好啊，因为他讲英文没有问题啊，他也在美国住了很久，所以什么文化的鸿沟啊、言语的这些都不成问题啊。代沟啊可能有一点，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开通的人，这个都不成问题。但是呢有一次呢，他发觉自己里面呢哈、啊、对媳妇有一种看法，有一种看法，那内心很不安。这个每一次看见媳妇的时候，就有一种不满的一种的感觉啊，所以呢，他就为这件事情呢，他就祷告。这件事情到底什么事呢？他说啊，他最近呢，就发觉这个媳妇用这些纸巾啊，这些无论是Kleenex 啊，这些纸巾，无论是厨房那些大的纸巾哈。他媳妇真是太浪费了哈，每一次一擦东西，擦壁纸还是什么，一抓就是一大把哈，然后就丢掉了。然后擦手也是一拉下来就几张，擦手了就丢了哈。啊，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啊，这个生活的艰难。我们这一代啊，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哈，我们经历过困苦的。我们以前哪里有这些纸巾啊？我们以前是用什么手绢啊？手帕是吧？他说我们都是用完以后啊再用哈、啊，然后呢脏了就洗一洗啊，洗完了我们还继续用的啊。那甚至啊，我知道有些人啊自己用完还不够，还不舍得丢哈、啊，这个啊用纸巾啊，就算现在用纸巾，我们都。不会用一次就丢的哈，比如说擦完手，我们还会擦一擦桌子哈，你知道，然后才丢的哈。那甚至有老人家我也看过哈，他擦完桌子还不舍得丢，还用水冲一冲啊，晒干了再用多一次才丢哈。所以你们啊，这些年轻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浪费呢？啊，这个一张明明一张就够了，就是要一大把，所以他心中很不满，很不满。为这件事情呢，很多次他差一点出口就去就是责备他的媳妇了啊。但是呢，内心又知道这些纸巾是他自己赚钱买的，那我哪里有权去干涉是吧？但是总是啊，就是看不顺眼啊，很想说话。所以有一天他灵修的时候，也为这件事情去思想、去祷告。后来就感觉神在跟他讲话，神跟他说：“他说你想一想。”现在问题很简单啊，就是一个呢是你的媳妇用纸巾很浪费 ，OK， 是这个纸巾的浪费的问题；一个呢是你跟她的关系啊。那这两件事对你来讲哪一件重要呢？你到底是不是要为了这个纸巾的问题跟你的媳妇闹翻啊？或者呢就是关系很僵，你到底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啊，后来他就想通了，他说是啊，问题很简单啊，问题很简单啊，这些纸巾重要呢，还是我跟媳妇的关系重要啊？他说当然了，我跟媳妇的关系重要啊，这些纸巾用完还可以买啊，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就交托了给主，就放下了啊，心中就平静了，心中平静啊。过了没有多久，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照例的啊，先去外面拿报纸来看。那天一打开报纸一看，哇，今天 Safeway 大减价，而且每一种的纸巾都大减价，哇，他好兴奋啊！立刻呢跳上车，开车去 Safeway 买了一大箱的纸巾，各种的纸巾都有啊。那带回家就放在厨房。媳妇回来的时候就跟他说啊，今天 Safeway 大减价，我买了很多啊，你慢慢用，你好好的用吧。那心里面自己加上一句哈，你痛痛快快用，我不管了啊， 这件事情就放下了，这件事情就放下了。媳妇不知道他有这个的矛盾啊，这个是在他心里面的啊。但是呢，这个的张力呢，很快就会啊出来变成一个冲突。但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化解了啊。但是他怎么去化解呢？是因为他自己在神面前自己反省啊，反省这两件事情哪一样重要？这个就是价值观，是吧？这个就是价值观。假如你觉得纸巾很重要啊，那你非要跟他啊，这个讲理 ，OK， 讲服他啊，那当然也可以，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啊。但是呢，这个关系就好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牺牲了啊，牺牲了。当然有人说，那也不需要这么极端嘛，你也可以劝劝他嘛啊。那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不过呢，到最后哈、啊，有时候你是必须做选择的。其实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一连串的选择啊。我们明天会说怎么去化解啊。但是有时候，就算你做对了，所有事情都做对了啊，对方还是不让步，那怎么办？啊，你还是需要做一个选择的，你还是需要做一个选择。问题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呢？你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呢？你有这种选择的啊机会呢？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啊，那我这个表呢，主要就是啊，帮助大家产生一种什么呢？叫做英文叫做 self awareness， 一种自觉性。自觉性，其实这个 self awareness 啊，自觉性啊，在这个处理冲突上面呢，是很重要很重要，自觉，自觉。因为在处理冲突上面呢，啊，两个人有冲突，或者一群人有冲突，你会觉得哪一个人最重要？假如要解决这个冲突，哪一个人最重要？假如两个人有冲突，我跟你有冲突，啊，或者我跟一群人有冲突，你觉得最重要解决这个冲突最重要的是？哪一个人 ？OK， 最重要是自己，最重要是自己。但是自己呢，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所以处理自己呢，是处理冲突的第一个啊，第一个要诀。处理自己，处理自己什么呢？先从处理自己的看法开始。处理自己的看法，什么叫自觉？就是当你发觉对方跟你的差异带来刺激的时候，你能够问自己，诶，为什么他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他不同意我，我心里面会这么不开心，为什么？能够问一问自己 OK， 这个就是自觉，为什么啊？那其中一样就是我这种看法对不对？是也是基督徒啊，对呀、啊、OK OK， 那这个就是很多家庭里面的问题了啊，这个就是很多家庭里面这个尺度的问题了，尺度啊，你觉得怎么样才是浪费呢？OK， 那 OK， 其实呢，婆婆可以讲的，看你怎么讲。但是最要紧就是，你讲之前呢，你先要能够掌控自己，不要在讲当中呢，有时候会失控了啊，或者说。这个你的 bottom line 哈、啊，英文说 bottom line 是什么很重要，这样啊底线，你这个底线是非要改变它不可能，这个就麻烦了。你可以讲啊，你可以把你的意见讲出来，但是有些人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这个就很糟糕，是吗？尤其你刚才提说这个就是罪嘛啊，这是不是罪呀、啊？喂哦。什么叫罪 ？OK， 什么叫罪？啊， OK， 知道是罪。哦，知道是对的而不去做，这个就是罪。OK，OK，、okay, okay. 罪其实有很多的层面哈、啊，有一些层面呢是很客观的，就是圣经的话，是吧？圣经十诫里面说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什么，这些是很客观，就是大家都要遵守的。然后有一些罪，另外一个罪的层面呢，圣经说这个你不出于信心的也是罪，是吗？那每个人的里面的情况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啊，然后还有很多相对的问题。今天早上给大家看的两个阶层是吧？一个是很绝对，客观看来也很绝对的。有另外一个层面呢，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际关系的问题都是在相对的问题上面，相对啊。但是这个相对哈、啊、有多宽呢？每个人有点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个很绝对的，我们很清楚。啊，这个基要的真理啊，圣经很明显的一些道德原则啊，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啊，有很多事情圣经没有讲啊，是吧？那些东西啊，你怎么去解释啊？那浪费是不是罪啊？那你记不记得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个女人来把一瓶香膏倒在他的脚上？然后擦干了，然后用头发擦干了，然后就有人说这个人多浪费啊！你这些钱买这个香膏，一年工资的钱不晓得救治多少的穷。耶稣怎么说？他是为我的安葬，我的死啊而预备的啊！耶稣不单是没有责备玛利亚，反而责备这个西门啊，责备这个犹大啊。不是西门，西门是另外一个女人。所以呢，什么叫浪费啊？有时候是相对的，有时候是相对的啊。那很多事情都是相对，受我们的背景，受我们的这个个性，受我钱袋里面有多少钱影响的，对不对啊？那假如我钱袋里面很多钱啊，我吃一个大餐也不是浪费啊。那假如我钱袋里面钱少啊，我吃很少的东西可能都会是浪费啊，很多因素影响，很多因素影响哈、啊。所以不过你提这个这个问题是很好的，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看的问题了、啊。因为我们怎么看就会影响我们里面会有什么的一种的情绪。那换句话说，其实还有什么会影响我们？除了价值观，除了我们的角度，还有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看法的？啊，年龄怎么解释呢？怎么说？OK， 经验呢？年龄跟经验很有关系了啊。对了，这个对事情的看法哈。还有就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是吧，你对他的期望，这些都可以引到啊你对整件事情的看法，对不对？所以里面是有选择的，是有选择的啊。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人生也是一连串的 trade off 啊，就是说你不一定你都能够做最完美的选择啊，不一定都能够做最完美，每一次都能够做最完美的选择。有时候是英文说 lesser of two evils 啊，两个都不是太理想了。不过呢，你会选择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呢，实在讲还是不理想。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你必须做选择嘛。那有自觉性的人呢，他就能够很自觉的去做一些选择，自觉的去做一些选择。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看呢？我这个看是根据什么呢？啊，什么因素影响我这种看法呢？我是不是可以调整我的看法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我再举个例，旧约里面是不是记不记得有一位王叫做扫罗？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说，当大卫啊杀死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呢？哇，扫罗看见这个年轻人甚喜悦他啊， 他的眼睛啊，都你从他的眼神啊，都能看见扫罗真爱这个少年人，这个是我将来啊最得力的助手，最得力的部下，我要好好的栽培他啊，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人选啊。但是呢，下一章，当大卫回到哈、啊、凯旋，回到啊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这些妇女唱歌啊，欢迎他，怎么唱？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圣经啊，立刻下面一节圣经就说，扫罗一听，哇，心中非常不安。后来怎么样？就怒视大卫，从甚喜悦他改成怒视大卫啊？怎么这么快呢？怎么这么快呢？其实就是他怎么看的问题，对不对？他听见这句话呢，当时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啊？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心里面自己想了，那还得了啊？现在你是啊，你这样子已经得到这些妇女的心了，那再下去我这个王位啊一定保不住了，立刻一种不安全感。然后呢，这种不安全感就化成一种嫉妒，一种的怒恨，然后眼光都表现出来，怒视大卫。在下面的啊几章就讲到扫罗怎么样去追杀大卫，追杀大卫。起点是什么？起点就是当他听完这首歌以后呢，他怎么去看整件事情。假如我们想一想啊，假如大扫罗在那个时候有一种自觉性啊，立刻在那个时刻来调整一下，哎，为什么我心中那么不安呢？扫罗我杀死千千，他杀死万万，为什么这首歌会令我不安？哎，为什么我会感觉我的皇位保不住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呢？啊，然后自己来做一番的调整，再想一想，其实我这个皇位本来我就不想做皇帝的嘛，是神把我抽出来的，我藏起来，我不愿意做的，是神要我去做的，所以皇位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争夺的，是神要给谁就给谁的啊，所以我不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啊。假如我自己要保住自己的皇位，更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不在我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啊。假如他能够这样子跟自己对话，有一番的调整，我相信圣经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对不对？圣经历史就会改写。但是问题什么呢？很多人没有这种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啊，其实在属灵操练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上面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为什么大家一起在教会同时受洗啊，同时信主同时受洗，但是有些人就长进得很快，有些人呢就一直在那里兜圈子啊，在教会生活了几十年还是五十年不变啊，好像香港五十年不变啊啊，为什么？其实呢，就是这一个人他在神面前能够对自己里面的内在生命的情况很敏锐，经常来调整，经常在神面前留意自己怎么看事情，留意自己怎么感受，留意自己啊里面的状况啊，这个很重要。有一次我为了写这本书去采访一个牧师啊，在西雅图的啊，他的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我说牧师，你牧会神很使用，你一定有一些秘诀，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有没有遇到过教会的冲突，你怎么处理啊？你有没有三两句话啊？告诉我啊，有什么秘诀？他说很简单，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些冲突里面、张力里面的人呢，要有一种自觉性，自觉性，就是自己能够跟自己对话，自己能够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在感受什么，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这样感受，而神的话，神的话又怎么想？啊，调整自己符合神的话，啊，那后面就容易的多了啊。所以这个怎么看这个差异，怎么看这个刺激呢？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到了新约也有一个扫罗，后来变成保罗哈、啊。 他看见一个年轻的人上来，他爱他，爱护他。提摩太啊，提摩太前书，保罗跟提摩太说啊，你要把神给你的这个恩赐眺望起来，我乐意看见你被神大大的使用啊。所以所有好的领袖，好的领袖怎么去定义一个好的领袖，就是他乐意看到有新的领袖上来，甚至看到有人来取代他啊。有一次我在多伦多采访一个牧师啊，也是为了这本书，我说你的教会，他的教会从三四十年里面呢发展到八间教会啊，华人教会。我说你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每一个侍奉组的人就要带一个人出来。假如今天我是执事，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栽培一个执事起来。假如我今天是师班指挥的，我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栽培一个师班指挥出来。假如今天哈、啊、我是带领查经的，我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栽培一个带领查经的人上来啊。有些人不愿意的，那怎么可以啊，带领上来我就、啊、没得做了啊，是吗？但是呢，一个人成熟的基督徒，他看到更大的图画，看到神的国度，看到神的国度啊，乐意去栽培啊。一个人，一个成功的领袖啊，他就能够栽培另外一个领袖起来啊，另外一个领袖起来。所以这些是看法的问题啊，而看法是受我们的价值观、受我们的期望、受我们的这个背景啊，是有选择的啊。很重要一个词就是有选择，不是没有选择的。很多人以为就只有这样看法，他这样对待我啊，我就是这样看。那你问他是不是可能有另外一种看法？不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那这样的人呢，处理冲突会有很多问题，很多的问题哈、啊，因为他不愿意哈、啊、去，就是为了爱的缘故去调整自己啊，调整自己。OK， 所以啊，这个是你怎么去看差异的问题哈。啊，就是上面那里。然后呢，你也要看啊，怎么假如比如说思想观念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啊、这个引起张力，那怎么办啊？引起张力啊，还是有很多的选择啊，很多的选择。我有一本书哈、啊、我觉得很好，也向大家推荐。这里说建立高 EQ 的教会，建立高 EQ， 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建立高 EQ 的教会啊，什么叫 EQ 啊 ？Emotional quotient， 现在大家都懂这个词哈、啊，就是说你的情绪是否健康，情绪是否健康，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说心态、感情、情绪的问题哈、啊。嗯，有些人不懂得怎么处理他里面的东西，里面的情绪。其实耶稣啊，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啊，旧约圣经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假如你心里面恨你的弟兄，你就是杀人。换句话说，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说我看人不是这么表面的啊，我们人就好像一个冰山啊，露出水面的最多只是我们人的十分之一。今天你能够看到我的东西，只是看到皮毛而已。我戴是否戴眼镜啊？我高矮啊，肥瘦啊，啊，我讲话啊，我的态度啊，啊，这些东西呢是很表面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认识也是很表面。其实冰山在水下面那一部分呢、啊，才是最重要的。在水下面是什么东西？耶稣在登山宝训就说啊，你恨人就是杀人啊，你的思想里面有淫念。啊，你就是犯了奸淫，啊，你啊，这个里面哈、啊，讲话不诚实，啊，啊，这个不是把全部的真理讲出来，只是啊，很技巧的啊，掩盖一些的真理啊，不诚实。耶稣讲的都是水下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内在的情况啊，就是这里所说你的思想、你的心态、感情、你的情绪啊，你的情绪。那这本书有一个地方很好哈，他就说情绪呢就好像一个人哈、啊、这个的成长啊，有些人呢他的情绪还是好像婴孩一样啊，在跟人相处里面呢就看得出来啊。比如什么呢？ 他说婴孩是什么呢？婴孩呢就是随时随地都是要别人迁就他的啊。你看看你的，你看看你的自己的婴孩啊，他肚子饿他就哭啊，哭哭到你要给他东西吃啊，他才停止哭啊。他就是很自我中心的啊，他不会考虑啊，妈妈现在累了，妈妈现在太忙了，我等一等吧，不会的啊，我现在就是肚子饿，肚子饿我就哭啊，直到你把这个奶头啊奶嘴啊塞进我的口里啊，这个是婴孩。然后呢，这个婴孩很少进入别人的情感世界，嗯，他不会去想一想，哎，我这句话出来他会什么感受？他不管，啊，他进不到人家的别人的情感世界，然后经常把别人当作满足我需要的工具来利用，啊，你的存在就是要满足我，啊，所以你不满足我的时候，我就不高兴，啊。所以呢，这个是婴孩啊，非常不懂得体贴别人，麻木不仁，自我中心。然后再长大一点的儿童呢，哈，他呢，他这个好像也很可爱哈，也很好。但是呢，一旦哈出现了这个他这个不高兴的时候呢，他就会抱怨了，就会发脾气了，就孤僻了，就操纵了，就挖苦人了，就是报复了哈，啊，这些就是儿童，这个不成熟啊，他就是情绪呢，他不懂得处理，有就爆发，有就爆发啊。那所以我们说儿童就是他很真啊，很真，就是他里面有什么他就显露什么。那但是到了成年人，我们说我很真啊，我有什么我就讲什么啊，就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呢？成熟的人他会考虑到啊，你虽然很真啊，但是问题就是你里面的东西有时候出来的不是好东西啊，不能造就人，不能造就人。有些人说啊，心理学家说你里面有什么不愉快的情绪，你要倒出来呀，你要表达，不然的话对你是不健康的，所以我就有东西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但是我也常常跟那些人说，我说其实啊，我们里面东西呢很多是垃圾，那你要把垃圾丢呢，你也要丢什么？丢在垃圾桶啊，你不能随地丢垃圾，对吗？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啊，你不能说哦，我就是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就一定要让它出来，所以我就要讲啊，谁听我不理啊，反正我要发脾气，我发脾气啊，这个就是不诚实。你要找一个垃圾桶啊，去丢垃圾，不然的话呢，你垃圾丢在那个人身上，你就舒服了，但是人家受苦了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不成熟，情绪不成熟啊。基督徒有时候灵性很成熟，情绪不成熟，有没有这样基督徒？有些人以为啊，我很懂圣经，我会背圣经啊，背很多，然后呢我侍奉很热心，我甚至做领袖了啊，这个就表示在神面前你已经是高人一等，没这回事。耶稣说，假如你心里面恨人啊，假如你里面不诚实，你外表做得多漂亮，在我看来不过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除非你是从里面流露出来的好的东西，那个才是真的好。假如里面很不好，外面表现得很好，这个叫做虚伪。所以呢，很多时候为什么神容许教会有冲突呢？这个是很关键的。神容许教会有冲突，就是冲突往往把我们里面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没有冲突的时候，你好我好，但是这些好可能都是很表面的，是在冲突的时候才 your true color 才能够显现出来。到底你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你怎么看一件事情？你的情绪里面是怎么样的感受？为什么有这样感受？那个时候就显明出来。所以教员连牧师讲过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同心的同工是工作的好同工啊，工作能够做得好，做得快啊，大家都很高兴，哇，我们很同心。但是他说不同心的同工啊，也是好同工，是生命的好同工。神透过这个人把你里面的底啊挖出来了， 以至于你必须去面对，以至于你必须去对付，以至于你必须要成长。你不成长呢，你这个关过不了，过不了。但是假如你成长的话呢，它就成为你生命的好突破。工作也许暂时做不好，停了下来，因为有难处。但是假如大家都好好的去学习成长的话，迟早这个工作会做得好。以前呢，而且呢是长远的好，长远的好，因为你是用生命来建造的工作，而不是单单靠你的恩赐去建造的工作。大家不晓得听不听得懂？我觉得这个牧师所讲的非常宝贝，非常宝贝。不要以为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冲突你就灰心，不需要灰心的。耶稣容许的，你知道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受最大的伤害是谁吗？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不是你，不是我。但是耶稣忍着痛，也容许教会有时候有一些冲突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我们的成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透过这一些的冲突啊，把我的真相表露出来，刺激我去成长。假如我肯好好的去学习，就成为一件美事了。然后教会就更多成熟的基督徒，然后我们所做的工作在神面前就更加蒙神喜悦。那我的意思大家不要听错哈，不要说好我回去教会我就多弄一些冲突啊，多搞一些冲突啊，来，不是的啊。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在神面前要负责啊。我是说当我们是一个受冲突伤害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去看这个冲突？你要知道啊，这个冲突可以对你有益处啊，是神让我们学习啊成长的机会。然后这本书说啊，情感上有些人呢是已经在长大了啊，但是呢还是青少年人啊。青少年人是什么呢？我愿意成长，我愿意成长，但是呢不能够啊。有时候呢我愿意成长，但是呢也逼别人去成长。有没有有些人呢他觉得是他的使命去改变别人，所以在教会就指着这个指着那个指着这个指着这个。其实呢神没有把这个责任交到给我们。但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劝导？圣经是什么？你先要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仍然需要去啊除掉弟兄眼中的，但是先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啊，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青少年的这种情感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对你好，但是我在等待你要回报我啊，或者说我总是想去改别人啊，看不到自己。但是一个情感上面是成熟的人是怎么样的？我能够尊敬和爱别人啊，不是整天想去改变别人啊，在这个对人的期望上面呢，我会是很 realistic 啊，我能够接受人是不完全的，所以我看到别人不完全的时候，我不会立刻就论断，我立刻就看清，我立刻就想改变，我会为他祷告，然后我会反省自己，我有没有犯同样的毛病啊？我会犯同样的毛病，然后呢？这个啊，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呢，自己呢有足够的自在神里面这种自尊啊。那其中一样哈，我要讲的就是啊，我发现在教会的冲突里面，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信任与尊重，信任与尊重啊，这个就已经去到这个言语与行为了哈。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情况我们不去处理的时候，出来的言语就会伤人啊，行为上面呢就会表现得非常不尊重啊。我有一次开一个研讨会，请了一些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不同教会的啊，坐在一起谈一谈在教会的一些的人际问题上面啊，你讲一讲，现在回头看到底这个根源问题在哪里。他们每一个人都讲一个 case 一个个案，都不一样的个案，但是呢有同样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感觉不被尊重，或者说有人不尊重人，结果这种信任失去，然后这个问题呢就很快的就走下坡，走下坡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个尊重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issue啊，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issue。嗯，是什么叫不尊重呢？你有没有受过别人不尊重你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我想我们都经历过不被尊重。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不尊重的？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人家不尊重你？不信任你是一种不尊重，还有呢？口气、语气啊，这个就是言语问题了。语气上面非常不尊重，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被
OK， 就是他好像站在高处啊，很优越的地位来指责你啊，那种你感觉不被尊重。OK， 还有没有？就是有些东西要私底解决，但是当众啊，当众来啊责难你啊，批评你啊，这个啊叫你很难下台啊，这个不尊重。还有呢？OK， 就是 ignore 你是吧？忽视你，不就是不看重，那你感觉你不是什么东西那个那一种的就是一种不尊重的感觉，我们都有。 OK 明明你可以干的啊，也是轮到你的，那就偏偏不让你啊。那很多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我发现尊重是双方面，有些人常常觉得别人不尊重他，有没有这样的人？那就要想一想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错呢？只有你对呢？问题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觉得不被尊重？那这个很重要，就是我把我这个自尊建立在什么事情上，这个很重要。有大部分的人哈，假如不是刻意的选择，都会很不知不觉把自尊建立在什么事情上啊？别人的评价，把我的自尊就是人家怎么说我啊，把这个看得很重要。还有呢？需要别人的 attention 啊 ，OK， 就是 ，OK，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自尊，可以说安全感也好，我们的 self image 也好，建立在什么呢？有人说三件事，一个就是 what I have， 我叫它 triple A 啊 ，triple A 哈 ，triple A， 第一个就是这个 asset 啊，我有什么东西 asset 啊，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可能是物质，是财务，可能是我的房子啊 ，triple A asset 啊，这个这是我所有的啊。另外一个是啊 achievement， 我所能的啊，所能的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 association 啊，就是我所熟啊，就是我可以跟谁啊，我是属于这一班人啊，我是属于这个家族，我是属于这个名校，我是属于啊，就是啊，我跟这个名人握过手哈 我是什么什么啊。我们人的自尊啊常常都建立在这个 triple A 上面，对不对啊？ 假如你把你的自尊啊建立在这些事情上，你就是一个很容易受伤害的人，是不是？因为你所有的，你要有一些东西才能够让你感觉你是有价值的话，那你当这个东西失去的时候，当别人有的比你多的时候，当你所有的东西不再有价值的时候，啊，你的股票不再有价值的时候，是下跌的时候，你的自尊也跟着下跌了。那在教会里面呢，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的。有一次有个姐妹告诉我，我不回教会了，不去教会。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教会里面我们那个小组当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在比较啊，你的房子大，我的房子大啊，今天谁这个礼拜谁啊又说谁换车了啊，现在是什么名牌的车啊，然后那个呢又说啊，我们这个后院啊现在啊怎么 remodel 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啊，我的先生呢是一个穷教员，我们到现在都买不起房子，住在 apartment 里面啊，那整天听他们在这里讲汽车啊房子啊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刺激，我无法在他们当中，因为每一次回来我就很 depressed。 OK， 他的自尊就是建立在这些上面。所以到了教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比啊，比来比去啊，啊，攀比啊，啊，有些人不是攀比这些外在的东西，攀比什么？攀比自己的孩子啊。我看到有我曾经帮助一个姐妹会，姐妹会里面有一些姐妹，有时候有一些中间的一些冲突是什么？就是儿女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姐妹说啊，我的孩子他去那个学校是怎么聪明啊？哎呀，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转过来嘛？你去就送他去那样的学校啊？叫他过来我这个学校，哎，他是出于好意，但是听起来这句话怎么样？很难听啊。有种优越感啊，你觉得我的孩子去是杂牌的那个学校啊，没有你的孩子去的那个名校这么厉害。 OK， 心中不愉快，攀比这种心态往往就是我们这个自尊的基础。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产生这个不尊敬不敬尊敬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言语行为上面呢，我们要留意啊，有一种敏锐，我们不要不尊重别人，但是呢也不要那么容易觉得别人不尊重自己，是吧？那这一方面呢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 OK， 那假如我们在这里呢啊，处理很重要哈，怎么处理我们的言语行为会影响我们的关系破裂，这里也是有很多的选择可能，是吗？其中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不小心得罪你伤害你的时候，我要学习饶恕，或者说当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要学习彼此顺服啊，彼此顺服。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圣经里面讲到的人际关系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双方的啊。当圣经讲妻子你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圣经同时说丈夫你要为妻子怎么样舍己。但是往往呢，很多时候出的问题在哪里啊？出的问题是什么？妻子要求丈夫舍己，为自己舍己，丈夫要求妻子顺服自己啊。但是圣经其实讲到人际关系都是什么？不是要求别人，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当丈夫要求妻子顺服你的时候，这个已经不是真的顺服。圣经顺服这个字呢，是一种自愿的，是一种自愿的，不能用压力强压下去。因为强压下去呢，你得到的不是爱的顺服，是一个奴隶的，他怕你，不得不听你的话，不是出于他的爱，自愿的。同样，妻子也不能 demand 丈夫，你要为我舍己，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几节，没用的，没用的。因为他为你这个舍己是在一种哈你的这个强力值之下做的啊，不是一个爱的舍己啊。凡是爱的顺服呢，都是一种自愿的。那在教会也是哈，有一次有两个弟兄，这个为了一些看法差异呢，就是辩论啊，在侍奉上面就很难再继续下去。那有一天呢，这个弟兄他在灵修的时候为这件事情祷告， 神就让他看见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他在窗口看出去呢，对面是一个森林，这个森林下面有一条小路，很小的路，他看见有两只羊在上面走啊，但是路很窄，不能两只羊同时走，一只羊要下来，一只羊啊要上去，那怎么办？他说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幅很动人的图画，就是他看见在上面那只羊弯腰趴在地下，让下面那只羊趴过他的背走上去，然后他再起来走下去，大家都有路走啊。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感觉啊，是啊，其实应该上面这个先趴下来，就是意思什么呢？假如你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你更有理的，你认为你是更属灵的，你认为你是更靠近主的，你是第一个先弯腰谦卑趴下来，让对方趴在你的背上，让他有路走的时候，结果你也路走。但是常常我们都相反，我们通常都是就是说我有理，我比较属灵啊，所以你要听我的，你先趴下让我走过去。其实呢，圣经的教导，你越是属灵的，越是以为自己有理的，越是以为自己啊地位更高的，你就是首先趴下来的那个人。耶稣就是这样做，耶稣是万王之王，他都弯腰屈身来到这个世上，降卑成为奴仆。你说耶稣的降卑降了多少多少？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彼此顺服啊，也是在这个行为上面呢、啊、能够化解啊，能够帮助我们在冲突的过程里面呢很快的能够帮助我们去化解啊，不让这个冲突升级啊。那圣经里面的人际关系的模式就是要求自己体谅对方，而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要求对方体谅自己啊。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人呢这个带着自己的私心去读呢，就反而啊越读越多问题出来啊，越读越多问题啊，大家都用圣经来证明对方错。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我先承认自己错，先承认自己不够，先承认自己啊，先肩负自己的责任。所以整个图呢，图表在这里就告诉大家，自觉性从我开始，我能够处理的是我自己，不是对方。假如我能够在我的思想观念，在我心态感情，在我言语行为上面呢，我自己先调整好的话呢，其实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也已经缩小很多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时间也差也到了哈。我有没有人有一个问题，或者我刚才所说的有没有什么不清楚要再解释的地方？是，AAA 哈，就是对我们自尊的建立的基础。相反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诗篇第八章说，神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却给我们什么尊贵啊？为冠冕，神看我们为尊为贵，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我能什么啊，我属于哪一般的人，乃是因为他爱我，他在爱里创造我。然后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十字架，他用他生命的重价买赎我，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用重价买赎我们，他看得起我们，甚至用他自己的生命买我们，买赎我们，这个不就是够了吗？天上的主，万有的主宰，看得起你，人家看不看得起你有什么关系啊？很多人就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啊，看得起我，这么爱我，无条件爱我，这个爱他没有充分的掌握，所以整天就要求啊，这个人身上扎多一些的对我的这个尊重，扎多一些对我的好处，扎多一些啊对我的重视，没用的。 没用的。别人重视你，假如是因为啊，你有什么，你能什么，你属什么，你要知道这个是很短暂的，会改变的。所以必须把我们的自尊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永恒的基础，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接纳。信望爱也可以，信望爱也可以。对了，对呀、啊，是是是，是是是，所以这些都是啊、讲到最后还是我怎么处理我这个人，对吧？我处理，所以耶稣说跟从我的要怎么样？舍己背十字架啊，就是懂得怎么处理自己，那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呢就容易得多了啊。那明天呢，我们再讲啊。当然，在一个冲突里面，我只是处理我，他不处理他。啊、那还是不通了啊，还是有困难，只解决一半的问题，是吗？那但是我不能替他来处理他，是吗？但是我可以怎么样沟通，让他感觉他也愿意去自己去处理自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明天我们会来看这个，好不好 ？OK， 那我们现在这个好，谢谢。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啊，这个请李正权弟兄哈、啊，他是我们中信的这个代表，我这还很有机会再跟他见到他，那也请他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Amen. 好，谢谢。